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宣讲了整个修道次第的总观，那么来显出瑜伽师地论在卷36这个地方呢，开讲真实义品，它的前后的地位，以及怎么样去在自利利他两个学处之后呢，利用真实义品啊。来贯穿，并且来引导我们去思考，成为一个真实菩萨，在福智两种资粮，以及成就个人的解脱，还有利益众生这两件事情上呢，怎么样能够没有障碍的了达他的道理跟方法？那么这个道理方法当然就是所谓的真实，可是这个真实一开始要用这个名词之前呢，真实义品这一品呢，就一开始就跟我们做了一个厘清。其实不管是世间法，或者是外道，乃至于像我们佛法，都说追求真理实相是各个学派啊，各个族群，各个对智慧的爱好者啊，几乎都是共同的目标。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在说我们在追求真理实相的时候呢，那么所谓真理实相是什么？今天有人打了我一个巴掌，我觉得很痛。那么这种感觉算不算真理实相？那么有人跟我讲说。只要是有情呢，不管寿命的长短，总是会死。这个算不算真理实相？乃至于说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这个是不是真理实相？乃至于说水一定会往下流，这个是不是真理实相？乃至于说，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呢，在这个世间要做什么事都没办法成功。这是不是真理实相？以上我拉拉杂杂随便扯一堆，所谓真理跟实相，是不是一定得都是那些所谓的抽象思维的那些东西？或者是说，随着个人的欲求啊，我想要什么？我定了一个目标，那么透过一些手段的这个追求，结果我达到了，那我能够。达成我自己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刚好跟我原先所设想的完全一样，这是不是算我已经追求到了真理实相？以上这些问题，其实当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名词的时候，其实都应当要小心，这会不会堕入了自己对于言语使用的无明？无明者就是我们的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长大了以后呢，越来越会用一些所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乃至于创造很多的句子。用那个句子呢，好像企图要去描写什么真实的心情，或者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对于使用那个话的人而言呢，似乎他都会真实认为那个就是真理实相。可是听在不同意他的人的耳朵里面呢，他总是不同意嘛。你可以这样说，我不一定这样子认同的。所以，如果要写下一句话而变成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件事情呢，似乎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过去，从世间到出世间，种种的学派，连我们佛教徒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是最最殊胜的，他所讲的四谛啊。毕竟空的道理呢，那一定是世界宇宙法界中唯一的真理啊。可是问题就是，如果它是真理的话，为什么它不被普遍的接受呢？为什么就有很多人不认同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许多人就执迷不悟的在我们佛教徒的眼中，就一直在那边追求五欲的快乐，而不疲不厌？为什么呢？如果无欲的苦是这么的不堪的话呢，为什么会有人在那么 在那么一直不断的反复受苦受乐的轮回当中呢，执持不舍呢？所以各自各自活在各自认为的真实法界里面，这个现象似乎都是各自主观的存在，而这个存在能不能够为不为他这个法界认同的那其他的人，就是法界外的那些众生，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法界当中不认同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构不构成真理实相的条件，这就是真实义品要去谈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学佛就是要去了解人生的真理实相的时候，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叫真理实相，当我们入文以前似乎就应当要先去搞清楚我们自己使用这些文字有一些自己都不清楚的假设，如果这些假设都不为真的话，不是真的话，那么什么叫做真，那当然又要用标准了。那问题是标准是谁来设，谁来认同啊？谁来审查，那么那这个真理是不是亘古不变的等等等等。所以呢，当绕着这一些烟雾啊，在谈种种这些真理实相乃至于追求真理实相的方法之前，似乎唯识就在这个关头啊提出一个观念，提出一个观念，那就是说当我们不管透过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方法来探究个人所谓的真理实相，乃至于要祈求自己所认同的真理实相为普遍的接受的事实的时候呢，似乎我们都应当要去知道我们会不会受限于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尤其如果我们现在的思维都必须要用所谓的名言，名言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最简单的名言就是所谓的文字啊，音声乃至于肢体的动作表演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所谓狭义的名言了啊，广义更多啊，广义更多。凡是我们见闻觉知能够了达的那个道理啊，那个道理宛然有一个像啊，有一个样子，那个样子不管是抽象的或者是具体的存在，反正就是能够表述嘛。只要它能够表述，它就是不是要用一种表达方式，那用这个真理也好，那个实相也好，如果必须要依赖这个表达方式而存在的时候，那么它的本质会不会受限于它所使用的这个方法？我想如果我们必须有所依赖的话，那我们所依赖的东西它本来是应该是支持我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条件是不是刚好就构成了限制我的条件呢？所以当我们在不知不觉的使用一些自以为是的假设前提方法的时候，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讲一套的大道理要别人认同之前，是不是自己应当先检讨一下我使用的这个方法，我自己有没有自己根本检查不到的所谓的前提？那个前提就是我们一般一直要去所谓断除的无明。可是如果种种种种这些啊，那么在天台来讲的话呢，就有所谓的见思啊，见思的这个无明，乃至于有尘沙无明等等。那么所有这些无明就是不明白。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普遍的一个事实的话，那应当是我知大家有都知道嘛。可是为什么会有些人不知道？乃至于你讲啊讲得很努力了，底下还是会有一些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当言语不能够完整的表达你个人的心情或者是你的理智所要建构的那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言语是有限制性的，任何表达方式都有限制性的。当那个限制性不去好好的检查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这种表达或者是这种支持我论点存在的这些条件这些方法，就认定我所讲述的是真理实相吗？所以大乘或者是所谓的小乘，在所对峙的就是说我要成就圣道，到底我要去对峙什么问题，我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障碍我成就圣道？那么于是呢， 声闻独觉以及菩萨佛等，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所要对峙的目标，在至少文字施设上看起来依经典的叙述就不同，就是不同。那么既然不同，实际上就不能够论谁比谁高，谁比谁好，谁认定的事实，谁认定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事实上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持平而论，对不对？可是这是一品今天在这边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呢，让我们先从什么叫做真理实相这件事情开始呢，聚集声闻的观点，聚集一般世间人的观点，乃至于呢，聚集菩萨佛他们智慧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大家呢，靠拢过来，利用个别陈述的真理实相以及他要解决的问题这件事情呢，大家来比对比对，到底我们所谓的真理实相，那个真理实相的定义，大家是不是一样？大家是不是一样？那么如果有可能找到大家共许的真理实相的定义，那么我们再用这个定义呢，界定个人的问题，以及呢，来去选择个人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想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客观，以及呢，比较可以让大家来检讨个人的偏好或个人的这种认同度，我应当要选择哪一个法门来成就圣道？甚至或者有一种可能性，发现其实我们过去以来一直认为的声闻独觉菩萨佛，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受限于所用名词的不同，而导致于这四个圣道的结果就被我们所使用这四种名词呢分开来这四件事情？而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它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这是真实一品当中呢，透过这一品的文字啊理路，要我们试着去碰触去思维的事情。那么于是呢，我就把真实讲成两个真理实相，只要它是真理实相，我们就为之真实。那当然这是我的定义了哈，因为这是我们普遍在佛法，就是佛教内呢，我们都会听到大家都在追求真理实相。那么真理实相者就为之真实。那么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虚，其实这些事情都各自随着个人用的名言的习惯，以及所使用这些名言的标准，实际上我们在搞什么游戏呢，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在往下用真实这个字来界定各乘就近的目标之前呢，我们先借着这一段的文字，我们自己来省思反省一下。好，我们就入文来看。请各位呢，看到你们手上应该都有，不管是什么影印的资料也好，或者是临本也好哈，或者是批寻记的原本也好，请各位看到批寻记的话呢，是卷36 1171页啊，1171页。临本是多少？15到152728，2728开始哈。好，我念这个文，这个文呢是在初持瑜伽处真实一品第四啊，这是一品第四。好，入文，云何真实义？为略有两种。这个是先起一个问题哈，自问自答，先去界定什么叫做真实义。真是真理，实是实相，义呢就是境界，那义就是境界。到底那个真理实相，我们到底可以以什么样子的现象、境界啊，或者是法相，或者是如何去描述，或者如何去表达，我们才能够来体会，才能够来学习，才能够来分析，才能够来去这个表现我认同或不认同这个真理实相。那么境界呢，就是指真理实相的那个相啊，那个相，那个相者就是那个主体，就是那个现象，就是那个表达呈现出来的那个道理，都叫做境界啊。它可能是客观的存在，可能是主观的存在啊。我们姑且用世间法的名词，姑且这样子说。那么所谓真实义呢，整个说起来 就是用来表达真理实相的种种方法。啊，能够显露出真理实相的种种境界。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发现真理实相？啊，以上呢，我这三种说法都叫做真实义。那么底下呢，他就用佛法的文字呢来定义什么叫做真实义。真实义者，就是清净所缘净性。这几个字呢，要分成三段来说。第一个清净，清净是动词，所缘净是受持啊，那个性，那个性，应当怎么说呢？在词性上来讲呢，它也是受持，但是呢，所缘净是直接受持，性是间接受持。比如说呢，我把礼物送给你，对不对？啊，送啊，送这个动，这个是动词，对不对？那礼物是我直接拿在手上的那个，直接我用来送的那个受持。那这个礼物送给谁？送给你。所以你呢是接受这个礼物的间接，接受我这个礼物送这个礼物的那个对象。所以呢，礼物是我的直接受持，在刚刚那句话里面，我送一份礼物给你，有没有？那么那个礼物呢，就是那个直接受持，给你那个你呢，就是间接受持，是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清净，清净的意思就是扫除一切的障碍，谓之清净。那么用止观的话来讲呢，就是要能够观照明白啊，乃至于呢，用解脱道的话呢，就是解脱，解脱所缘境对我的系缚，然后呢，乃至于能够从解脱一切的境界的系缚的同时呢，能够去体会到这个法界的体性，法界的真理实相。所以清净所缘境性这句话呢，用白话呢就有很多很多种种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发现真实义，那么一定要去 do something， 一定要去做一点什么事，对不对？而做那个事情呢，就统称都叫清净。反正你只要排除障碍，你看清楚真理实相的障碍者，那所有那些动作啊，所有那些方法都叫做清净啊，都叫做清净。那么所缘境就是你遇到的所有的障碍，所有的境界，所有的现象。那么你在一些现象当中呢，搞不明白到底大家在玩什么游戏，对不对？大家是怎么样在掩饰这个真理？于是呢，我就要去挖掘到底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实相是什么。那个实相谓之性，你所挖掘的那个现象就为之所缘境。那么你所采用的方法就叫做清净的这个动作啊。那么于是呢，你一定要有所依，依什么？依所缘境。如果你没有一个现象做所依的话呢，这个所依当然也是你的所缘哈，一定要有个现象当你的依缘。如果你是空穴来风，根本没有去思维一个主体，那它有没有什么清净跟杂染的区别？就没有了。如果你离开了所缘境，请问有所谓的清净跟杂染吗？有所谓的真实跟虚假吗？没有。所以呢，真实跟虚假，清净跟杂染，一定要有一个一元的现象，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就要去进一步去思维，那么所谓那个性，所谓那个真理，所谓那个实相，它到底是存在在这一个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现象界里面呢，还是外面呢？乃至于呢，会不会存在在两中间呢？这是我们往后呢，在止观思维当中经常会去假设的一种疑情，一种疑情。那么提这个疑情来让自己的脑袋瓜开始观察思维作意，那么所有这些观察思维作意这些动作都为之清净，都为之清净。只要你硕硕的能够用你所闻思而来的方法跟道理观照什么对象？观照一切你遇到的见闻觉知的现象界。然后呢，去寻思什么问题呢？去观察什么样子的现象呢？去观察 到底真理实相就是现象这个样子，还是现象之外别有一件事情，还是在两中间呢有一个秘密的东西存在这个里面，它到底是表显的呢还是隐藏的呢？那么做种种种种这些观察思维，这些都叫做清净所缘尽事。清净所缘尽事者就是不明性，他清净不只是要观察所缘尽，他甚至要去观察，要去检讨你自己所体会到的那个本质性是不是真的。所以清净者不但要清净所缘，还要清净什么？清净那个性。你要确定那个性，你要用自己检证的方法来证明它是真理，它是实相，对不对？否则呢，你又在梦里面做了一个梦，那么你从梦里面醒来，可是事实上你还在做梦。就像墨雪曾经做过一个梦，我就梦到我去旅游，旅游呢，我到了一个饭店，然后在那饭店住下来了。我在饭店居然那天住下来之后呢，睡着了。我在梦到睡着里面呢，我在梦到我在梦里面做了一个梦，那我又从梦里面睡着了，隔天醒了，然后呢去饭店吃个 BBQ， 事实上我都还在睡觉。所以呢，我用这个现象呢来看，假定你从一个境界醒过来，而事实上这一个所谓醒过来的醒觉，事实上又在另外一个梦境里面，那么你有没有方法去证明那个醒过来的发现啊，前者是梦，现在是醒过来，这个差别是不是又会可能是一个梦呢？你有没有能力去检查你现在认为醒过来的这个觉，到底它真的是觉，还又是一个梦呢？又是一个不觉呢？所以这个清净的动作，如果就近上来看的话呢，它不只是要清净那个境，就是排除那个境界带给我们认识真理实相的障碍，他还要进一步的去反省，去检证我所体会到的道理，体会到的真理是不是真的，你能不能够证明它是真的。于是从这里就可以表现出世间凡夫以及声闻独觉还有菩萨佛这三类的人，他们对于清净所缘尽事个别有个别不同采用的标准。凡夫者他以什么为标准？如果以欲界来说的话呢，他只要能够让我得乐，对不对？乃至于呢，只要我去追求而能够满足我原来的目标，他就觉得那是真实，对不对？如果你亏欠我，如果你对不起我，乃至于呢你障碍我得到我要的目标，那么你就是我的障碍。于是在世间法的脑袋瓜里面呢，他所会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排除那些障碍我得到快乐，障碍我得到那些我要求到的目标。于是我会发明很多很多的方法，这是世间人思考的方式。他以欲来做检查障碍或者是快乐苦跟乐的一个标准，一个目标达成或者是被障碍的一种感受，他用欲当作检证的标准。而声闻独觉呢，他以什么？他以不再被所有的烦恼系缚，这个呢为标准。他如果能够此生还没有报尽，他就因为智慧到达阿罗汉的境界，而能够远离一切的欲贪，超越一切的欲贪，不会被境界左右，造作所有的六道的因啊，六道的业因，他就再也不会去受到这个业因所招感的异受果报。于是呢，他就可以自作证说，我已经证得涅槃。这是声闻独觉他所用来的标准。凡是障碍我不能够出离三界的，那么那就是我的真实障碍。于是在他们的眼中就有一个真实能够障碍我抽离三界的那个业因，对不对？他也有一个所谓三界外的所谓的一个清净不受系缚的境界，而这两者都是真实有的。 而到了菩萨佛的时候，他看待这个现象又有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跟看法。他就说，如果烦恼真实会障碍我在三界内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真实能够障碍的话，那么为什么我又可以透过一种方法能够卸脱它的障碍，能够出离三界？那么如果我到了三界，我会不会想要动一个念头说啊，我偶尔到三界来走一走，因为我有出离三界的智慧跟能力嘛，我可不可以回到三界来走一走，而不被三界再吸附呢？他敢不敢，他愿不愿意，他会不会有这个动机再回来？这当然是我们胡说八道的了哈，胡思乱想，这是我提出来的疑问啊，利用所谓做学问的方式来分析。那么如果这个障碍我出离三界的烦恼因是实有的，用佛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实在有自信，真实有自信。那么如果他实有自信，请问他怎么能够解脱？解脱掉之后呢，他要丢在哪里？丢在哪里？于是当菩萨佛在提出这个疑情去思考这个烦恼有没有自信，三界外乃至于所谓的涅槃有没有自信，也就进去思维生死有没有自信跟涅槃有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发觉这里有疑问。于是呢，菩萨佛他们的智慧放在解决什么问题上？放在解决生死跟涅槃到底实不实在有自信这件事情。而声闻独觉他们就把目标，他们所要对峙，他们所要解决问题放在哪里？放在找出真正系缚我在三界受生死的业因，以及找到能够解脱这个业因的那个整个出离的方法，对不对？而这方法确实能够成就出离三界的这个目标，让它真实都产生作用。他们追求这个，对峙的是那个清清楚楚的有他目标的界定。而世间凡夫以欲界来讲的话呢，都以无欲的达成为乐，无欲的不能达成为苦，对不对？以苦乐乃至于不苦不乐，以种种这些苦乐三受来作为他追求目标清净杂染的一个判断标准。于是世间学就是用来离开一些障碍，排除一切的障碍，而得到五欲乐目标的满足。这个礼拜天呢、啊，这个礼拜天，佛卫就播出了常师父啊，日常法师他的这个讲座。他那个讲座呢，这个礼拜天的那个主题呢，讲到啊科学的利弊啊，科学的利弊。他里面呢花了蛮多的时间是在谈饮食的观念，饮食的观念。那么于是他在讲座当中呢就用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这本书。他为了要去证明《新世纪饮食》这本书呢，那个作者啊他的立场是客观的，没有任何商品化的目的。于是呢他就把作者稍微介绍一下，那本书的作者呢是三一冰激凌大老板的企业的小开。于是他说，这样一个大老板的这个儿子啊，他不为了卖任何的商品来啊讲述这本书里面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呢他是值得相信，值得相信。那在那本书各位如果有去读过的话呢，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大概是目前呢对于所谓健康饮食的观念当中呢推动啊，牛奶啦蛋呢以及所有的肉品呢都对人类的健康呢是有伤害的啊，推动这样的观念。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啊，拉长拉到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从古到今，从古到今一直以来对饮食之道也好啦，乃至于像中国人，中国人是我想是相当早开始探讨所谓养生之道，对不对？然后开始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然后呢乃至于我们的国粹之一啊就是道家。道家呢是这个福气辟谷，根本不吃人间烟火，对不对？ 然后呢，乃至于能够得到长寿不老，有这种道术。而且呢，确实从道藏啊，藏经，道家的藏经当中呢，也处处都可以举出有成就者。啊，我曾经有一个年轻时候教我气功的一个老师啊，他教我气功那个时候呢，96岁，他完全没有染发。他为了要证明他没有染发呢，还特别拿那个洗染发，就洗掉那个染发精的那个药的那个药水去洗头。洗完头之后呢，他的头发还是乌黑亮丽。96岁的老头子啊，他从6岁开始练童子功，没有一日断过，没有一日断过，练到96岁的时候，身体这样子非常的勇健，头发乌黑亮丽。你说这个背后有没有真实的道理方法？显然是有的，对不对？只是你信跟不信，或者你要或不要，如此而已。所以呢，从古到今，老实讲，不只是常师傅介绍新师弟饮食这本书，我相信都有真实不为任何商业利益曾经教导过，对当时而言属于真理实相道理的一些知识，还有他的方法。可是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在此生此世，对不对？得到什么？得到长生不老啦，得到无病啦，得到能够这个某一种超能力啦，啊，某一种超能力啦。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啊，这种道理方法，纵使你可以找得到，事实上还是什么？还是世间法。而世间法者，就是让你得到你五欲乐，就是你世间的目标的一个道理跟方法。那事实上，不管你依止于这种道理方法，你能够维持多长的寿命啊？纵使你一生没有生病，你是不是还是会死？所以佛法之不同于所谓这些道理方法，最重要的关键，在这个礼拜天常师父的那个整个讲座说起来，就是说我们在世间不管从饮食种种的道理方法，你可以去追求客观的可以证明的，可是问题，你所有客观可以证明的那一套道理方法，是不是只存在于现在我们所有的知识领域，所有我们过去所遇到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预见到未来的问题？所以常师父在他的讲座当中呢，就讲过一句话，他相信每一个科学家在创造任何理论、研究任何方法之前，他都是善意的。善意者就是说，他所依止的都是当时已知的知识，当时已知的知识，以及当时所面对的问题。可是他不知道，他所要提出来的这一套道理跟方法，又会造成未来的问题，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而世间所谓的真理实相，他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迷信。可是现在许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一定要符合所谓的客观，然后呢可以去反复证明，用所谓实验实证原则，用所谓的结构主义啊，用种种种种方法学的假设来建构所谓思维、所谓哲学、所谓科学的道理跟方法，乃至于定下很多的原则，用它来检查我们所讲的话、所叙述的一个知识、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就近的解决。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他所要达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就放在此生此世，你要追求一个无病的因缘，追求一个长生不老的一个结果，追求到一种特殊的身心的一种能力，那么我相信你可以尽其一生找到有这样的老师可以教导我们。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的追求会不会有无常？只要这些东西是造作的，它就必须要依赖什么？依赖各种的条件。而你就要保证所有你所依赖的条件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永远成立，对不对？永远成立，不会有任何闪失，那不会有任何闪失。所以当我们要去把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个 一个跟目标不一致的事情。比如说那天我听到阿旺格西啊在讲现观作用的时候举到一个例子，他说呢，当我们口渴是不是想去喝水？对，我们想去喝水，但事实上有水喝，我的渴就可以被解决掉。可是当你发现如果我要去拿一口水来喝的时候呢，我必须用杯子来装水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找水解渴之前是不是要去追求杯子？会不会？好，于是呢你就会转向，从水解渴这个目标转向哪里？转向去找杯子。好，转向去找杯子以后呢，你发觉你找到的杯子比较小，人家找到的杯子比较大，你找的杯子比较丑，人家找的杯子比较漂亮啊，乃至于呢你开始会觉得说啊、哦、我从这个什么网站上标到的价格呢只有200块，你到什么店面上去买到的价格呢是600块，于是呢就有价格高低的成本比较，于是呢你心就开始不平衡了。所以呢你就开始转向，从去找杯子变成什么？变成怎么去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怎么找到一个更美的，怎么找到一个更大的，对不对？修个短碗，然后呢品质又好，又可以达到我目的的东西。所以呢世间法的不究竟，就是我刚才用这个譬喻所要来体会的事实。当我们原本是一个很单纯目标的追求，可是因为它是有做法，是一个有为追求的一个对象，所以它慢慢的值会变，目标也会因为值变量变，慢慢呢你就忘掉了你原来要干嘛，你原来忘掉了原来我只是要解渴，可是为了我解渴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搞去找杯子，然后呢我搞去找茶壶，然后弄茶盘，然后找茶叶，然后呢去配茶，然后呢去搞很多很多，然后呢从茶之外我发现有咖啡比茶好喝，然后呢这个之外呢我去想象了到把咖啡跟茶合成一个浓缩的包一种包装方式，开始变化出种种的商品。当所有这些造作引发我们种种的追求，而这些追求慢慢都变成短暂的满足，而当我一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发现我到底要干嘛，我忘失了我原来的找水解渴的目标，而失去了许多原本花在这些追求根本目标没有关系的那些力气，原本可以转移到什么？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去，而其他的事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可是连想都没有想过。这里呢就是所谓的清净所缘净事啊，可以给我们的体会。那么底下呢就用两个标准来界定什么叫做真理实相。真理实相一定要符合底下两个条件。第一个，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所追求，你所认定的真理实相，它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后面会去界定什么是真实。第二个，二者依境有性啊，境所有性，诸法一切性。这句话的白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普遍的成立，对不对？如果你找到有一个例外，那么那个例外是不是就会让你所谓的真理实相变得什么？变得不是真理实相。那么简单讲，合这两个条件，所谓真理实相者必须是什么？遍一切的事物，对不对？遍一切的法，它都要符合你所认定的那个真理真实性者，就是那个道理。不管你坚持什么道理，你认定什么样子的原则，或者设立什么样的标准，如果那个原则那个标准是所谓真理的话，它应当要普遍一切法，要怎么样？要成立。如果只要找到一个例外，那么你所认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非真理实相？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同意吧，对不对？那么所谓真理实相者，如果把这两句话合起来讲的话呢，就是普遍要能够包括所有一切的事情，然后呢它都要符合什么？它都要符合你所认定的那个道理。这样子各位能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理性去同意这件事情？应当同意吧，对不对？好，那我觉得法相中比较可爱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找到共许的什么 定义。如果大家对于以下我们所用的这个真实这件事情的定义都不一样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往下谈。所以呢，这边就先界定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就是普遍一切法都要符合那个道理，对不对？符合那个标准，那么于是呢，你才可以把那个标准当作什么？当作是真理。那这里呢，跟过去啊，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次第不太一样。过去我们都会先学习什么？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接着才来学习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探讨真理的时候，一定是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探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搜刮以及经历过所有法界内的一切事，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去认定那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道理应当是从我们少数经历过的一些现象，从我们少数所去分析的一些现象、一些事物，然后呢，透过我们的分析，透过我们的实验，透过我们的归纳跟整理，于是呢，我可以归纳出一个理则，归纳出一个道理出来，那么设法我再去想办法去证明什么，反复把这个道理再怎么样，再反复证明在其他原来我样本之外的那个所谓的母群体，我们用我们所谓的统计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用一个所谓的样本群，样本群者就是说，从这个法界中我们找一个在统计学上要称为叫做代表性。可是我其实就质疑何为代表性。如果你没有办法界定什么叫全体的话，你就不能够证明你所取的样本是具有代表性。如果各位懂统计的话，大概指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全体有多大，你怎么知道你所取的这个样本是具有什么？是具有代表性的。会不会有属性根本跟你所取的样本完全不相容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承认存在哦，是有可能的哦。那么如此这般，你用你的样本所得到的知识，所得到的原则，当你辛苦去推论出以及得到归纳出那个原则以后，你是不是撩懒？因为你所得到这个样本，因为已经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吧。所以你从这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当中所归纳整理出来的原则，是不是就不能够推论到全体？所以呢，当我们呢在一辈子在追求真理实相的时候，可是呢，真理又必须界定在哪里？一切法的道理，对不对？普遍适用一切法的道理。可是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我们有限的知识是不可能怎么样？是不可能摄受一切法的。我们只能够摄受什么？一微尘，对不对？以法界来看，我们唯一能摄受的，我们唯一能见的，我们唯一能够去分析以及去体会的，其实只有一微尘而已啊。比较以一法界来讲的话，只有一微尘。我们怎么能够从一微尘所建立出来的知识，认为它就是全法界的真理实相呢？所以那天常师父就讲一句很客观的话，如果我们真实了解什么是科学的话，就应当承认科学应当是谦虚的，不应当是霸道的。科学应当是懂得自己其实是随时会被怎么样，会被否定的。所以不能够用任何的权力去要求别人不能够有异议，对不对？所以别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思维，是不是会得出完全跟我自己见解不一样的道理跟方法？是绝对有可能的。于是佛陀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真理实相。如果真理实相在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呢可以从佛他是一个一切种子人的假设下手。如果佛是一切种子人，他能够遍知一切法界的事、一切的法，而且他也已经了达测证这一切法的真理实相。于是如果我们假设佛49年所讲的一切因生法教不是他自己的创建，是从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佛 如果具备有一切种子的话呢，他会同证这个道理，于是他所讲出来的道理跟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这个可能是真理实相的一个叙述。所以呢，要证明在佛法他给你一个方法，他告诉我们不必要去经历，不必要去分析所有一切的法，我们从哪里下手？从道理下手，从理入，我们呢就抱着我们这个道理可能错。那么所谓这个道理可能错，佛给他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教导，那就是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所得。他告诉我们先去学习这件事情，不管你懂不懂，你不管你懂不懂，先把这件事情用来干什么？用来调练我的心，不要去用有所得的心，不要去用有自信的之见去来坚持我的见闻觉知，去来坚持佛所教给我们的道理方法是唯一的真实，其他没有真实。虽然我们要去用他的道理方法去证明他真的是法界中的真理实相，我们虽然企图是如此，可是在态度跟方法上却要用什么？诸法无自性，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得，用这样的修养来干什么？来验证这些道理跟方法。那么讲白了，他一辈子所教的道理方法是什么？不出于四谛而已啊，不出于苦集灭道四谛啊。四谛是他在菩提树下所悟的真理，所悟的真理。那么如果苦集灭道这四谛真的是所谓的真理的话，真的是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佛所体认的真理的话，那我们呢摒弃一生就是依止于这个真理，烁烁的在一切什么一切法上去证明真实不虚。所以修行只是这个过程，如果修行没有办法从理入的话，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像是河边捡石头，你捡过去的时候看到这颗石头很大，于是你抱起来，因为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找到这一条河最大的一块石头，于是你就先抱起了一颗石头，走走走，走到下个目的地，又看到一个比自己大的石头，于是你就把什么？把这个石头又放下来，又去捡另外一个石头，又抱着，这样走走走，是不是很累？很累，非常非常的累。那佛就跟你讲，你先去温用闻思修，先去了解佛要告诉你的真理实相是什么，而这个真理实相姑且名为真如，你就依止于真如，佛也不叫你什么，不叫你执着，你不用带着走，不用带着走，你先用闻思修，先去认可，认可者就是认同，先去认定佛的教导是这样子的，那么你也怎么样，你也先存疑，用这个疑情，好，用这个疑情依止于一切的事，一切的境界给你的考验，你呢用尽所有的思维跟观察，用尽所有的一切的道理跟方法去检查它违不违背苦集灭道这四件事情所要讲的那个真理。如果你越检查一分，越证明它真实不虚的话，你的信心就怎么样？就增上一分，增上一分。这是佛陀所教的修行方法，以后我们再会广说这件事情，后面其实就在谈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条证明真理实相的方法，就是不要用我们的生灭心去在一切事上去追求，你就呢先在佛法当中呢去学习四圣谛，把四圣谛的道理跟方法真实学会，学会以后呢你再上路去一个一个去证明有没有例外，也没有例外。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者就是说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并不只有一种相状啊，并不是只有一种叙述方式，并不是只有阿含经那样子的写的教导模式，只要符合三法印的一时相应，它其实背后不管你怎么样名句言说，它其实都一定会吻合什么？吻合苦集灭道的道理，这才是真理嘛。如果真理一定得要照 阿含经那样的叙述方式，别部经就不是真理实相的话，那四圣谛就不是真理啦。你懂我意思吗？如果四圣谛是所谓真理的话，那么我今天不管怎么变，变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对不对？我东说也好，西说也好，我不管用什么道理跟方法，如果四圣谛是真理的话，我不管用什么方法，离得开四圣谛吗？你去用四圣谛的道理方法去看一看嘛，所有世俗世间一切能够排除障碍，令我的身心得到解脱的觉受的所有道理方法，都一定吻合什么？吻合三法印，吻合四圣谛，乃至于吻合大乘的一时相应。所以菩萨佛就从这个角度去叫我们去看清楚，如果四圣谛是真理的话，那么一切法是佛法，一切法就可以证明，只要我正确的去使用，正确的去观察，正确的去思维，正确的去调度我的身心，我的身心就可以一直在四圣谛的道理上面去用一切的方法去怎么样去实践到，而这个方法就是无量三昧的方便门。所以菩萨佛就完全跟声闻不一样，而声闻者就是以佛弟子自居，于是呢，只要是称佛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弟子，于是我用的方法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老师亲口所教的方法。可是我的老师是妙净长老，对不对？我也有很多的老师啊。那么如果四圣谛的道理真的是真理的话，那么我的世出世间的老师他们所教给我的方法，他是不是也要吻合四圣谛的道理？所以我如果是个佛弟子的话，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去深入体会，不要用生死凡夫的态度来去对待一切的法，我试着用四圣谛的道理去体会一切的法，最后我会证明一切的法都符合四圣谛的道理。这就是一切种子追求佛菩提的那条道路。因为他发现只有能够成立一切的方便门，才有办法怎么样，才有办法帮助一切种性根基不同障碍不同的人成就什么，成就证实四圣谛这个真理实相这条道路这个目标的究竟。如果我只能够用一种叙述，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你只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我说你就是外道的话，那么呢，这个真理实相就是什么？就是不普遍的，对不对？因为在你的眼中有什么？有例外，有所谓一种方法是什么？非四圣谛，有一种方法不但非四圣谛，而且它不能解脱，对不对？于是呢，你的真理实相，你的解脱道就关待于，就相对待于什么？不解脱啊，不清凉，乃至于你的方法是清净，人家的方法是杂染，所以你的清净或者是解脱就是奠定在什么？奠定在二元对立的情况底下。我们回来再去问，什么叫真理实相？真理实相是骗一切的法它要服顺那个道理，那难道一切法会有谴责吗？会说什么方法符合四圣谛，什么方法不符合四圣谛吗？如果有一些方法不符合四圣谛的话啊，那么四圣谛就不是真理嘛？我有没有一点在诡辩啊？各位可以回家自己去思维啊，我只是挑起这个疑问啊，我们呢可以很真实的去检查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所以当我们的心情呢，看到人家回教就说他是外道，看到人家基督教说是外道，看到人家天主教是外道，看到爱因斯坦说是外道，对不对？啊，看到这个一切的，只要是我这一条支箭，我这个方法所不认同的，他们都是外道，只有我是什么？只有我是真理实相。那么请问，他是住在真理实相里面，还是住在支箭里面呢？支箭。因为这个支箭不能够普遍一切的法嘛，对不对？它不能够去看穿一切法的现象，它背后有它的圣义地的动机，有它圣义地的目标，有它圣义地符合那个 因缘条件下的方便善巧，他看不到这个，他只有一种标准，而那个标准还不能普遍在一些证明现象上去证明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要回来，我到底是执着一种知见，还是已经找到一个真理实相，自己就应当要好好的检讨。所以我们从后面结果来论的话，在这一品当中，他告诉我们有四种真实，有四种真实。讲完了四种真实之后呢，我们宛然会觉得第四种所知障境所行的真实呢，才是最究竟的真实。也就是说，断所知障，它同时也能够断烦恼障。可是断烦恼障者，他不见得能够断所知障。所以初初读过一遍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学菩萨圣是很殊胜的，因为菩萨圣呢，不是从烦恼障下手，是从所知障下手，对不对？是从断除无明下手。于是呢，我很高。如果你得到这样的结论的话，你恰巧又不符合什么？又不符合真实一品的基本的前提。如果只有断所知障是最殊胜的真理实相的话呢，那么从世间集成真实就不是什么，就不是真实啊，啊，就不是真实啊。乃至于呢，道理集成真实或者是烦恼障集成真实就非究竟。那么既然非究竟者，怎么可以通通都冠上真实两个字呢？因为真实者已经先定义了嘛，真实是骗一切法要符合那个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就世间即生真实，我们往后读就可以知道，世间一切的法符合道理啊，符合我们所认同的道理，一切的智者所坚持的原理原则也符合那个道理，乃至于声闻独觉所认同的解脱道也符合那个道理，乃至于呢菩萨佛所要断的所知上，他的道理方法也符合那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一品告诉我们的真实义，他广说的话要用世间以及一切智者所体会到的道理，以及声闻独觉所体会到的解脱道，还有菩萨佛所断的所知障符合的道理，他不管用哪一种道理跟方法来证明，他都有怎么样，他都必须要符合那个真实性。也就是说，用这四种方法都可以去证明你所要追求的都是普遍成立的真理实相，那么那个东西才叫做真正的什么真理实相。我先入文之前呢，先这样子宣讲，否则呢消文消过，你们也不晓得这个文在讲什么。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追求真理实相的时候，一定要对真理实相有这样的认识。好，那底下的那个文呢，我原则上只讲查勘文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所有性，诸法真实，你就必须要去证明一切法要符合这个道理，对不对？于是你这边就要界定很多的道理，不管那个道理是什么，对不对？于是这边就有一组道理。那么学佛者，这组道理就是佛所讲的四圣谛啊，简单讲就是这个。那么尽所有性者，就是一切法啊，就是你世出世间一切的法，你不管找什么法来，都一定要符合这个道理。那么那个道理才是什么？才是真实。啊，才是真实。那个道理所表述的方法才叫做真实义，才叫真实义。这个是这一页哈所讲的文字。好，我们翻过来，1172页，长安文说别变品类，他说如是诸法真实性，加两个字，这个真实性的旁边呢就是道理。那么道理呢，一切性中间呢，请加一个普遍适用，这个道理呢必须要普遍适用在一切现象上。总之啊，因之总名为真实义。那么此真实义品类差别呢，又可以分为四种啊，又可以分为四种。一者世间集成真实，二者道理集成真实，三者烦恼障境智所行真实，四者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